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那个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二章的第一节，然后到第六节。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和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和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和他招聚基列人和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为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人逃走的时候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又说：“不是。”就对他们说：“你说示波利。”以法莲人因咬不清真字，咬不真音字，就说希波利。基列人就将他们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哈。第一节说呢，以法莲的男人呢被召集起来，说过到北方啊，过到北方。好，我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另一张。对，我们看一下，以法莲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这个地方是耶和他和那个亚门人征战的地方，其实他在这是很近的哈。然后耶和他呢在基列，从这个地方打完之后，然后回去啊，回到这个基列的这个米斯巴啊，回去。以法莲人呢是越过河从这里过来，然后到这里来。这边打仗的时候他没有过来，现在打完仗了他过来啊，他过来，我们回去。他们呢？来了之后呢，首先质问他说你打仗的时候为什么不叫我们同去呢？啊，就好像说，哎呀，这个都是上帝的工作，为什么不找我们呢？说因为这个事，我们要把你和你的房子用火烧掉啊，就把你烧死啊。然后接下来，要不他说，我和我的民啊和亚门的子孙啊发生了极大的争执，就当时不是有一段辩论嘛，发生了极大的争执，说我向你们呼喊求救，你们却不来拯救我脱离他们的手，说我发就是说要不他说我叫你们了，但是最后你不来，我发现你们根本就没有要来的意思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生命放去攻击亚门人，然后神把他交到我手里，你们今日为什么上这来攻打我呢？就是说在这里哈，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呢，在这个圣徒有难的时候，在神的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没有来帮啊，然后这边事情都解决完了，他来了，啊，然后还说啊，你怎么不叫我们呢？这种人今天多的是，啊，是吧？这种人多的是。然后他其实呢，你看在士师记第十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当时亚门人攻击的时候，打的就是以法莲人。那时候他们也没有起来，啊，也没有起来。所以说，而且呢，以法莲人离着这个战场是最近的啊。耶和他发出呼召之后，他们不来，啊。在上一次的时候是基甸向他们发出呼召，他来了，但是最后也是抢功劳。这一次呢，呼召之后啊，连活也不干，连侍奉也不做，但是最后不单抢功劳，还要用火去烧啊神的仆人和他的家。这就是耶稣说的啊，就是说壮士赶鬼的时候啊，他不与壮士相合啊，他不与耶稣不与神的仆人相合啊，做敌人。在那个时代呢，你不把善行做在耶和他和他的跟随者身上，就是不做在主身上，啊，将来主要审判这些人，是吧？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难的时候你不来帮助我，所以说你就是不做在我身上，啊，你要往永刑里去。所以这些人呢，最后要承受什么？永远的咒诅，啊，永远的咒诅。其实当年呢，基甸呼召他们的时候，让他们顺应呼召，也享受到这个看到天国的全能。就上帝已经告诉他们，你跟着神的仆人呢去一起征战啊，你就能够在得胜中一同有份。但是到了耶夫他这个时候的时候，这些这个以法莲人他没有悔改，而且呢 他继续去这个袖手旁观啊，不去支援。所以说，当年呢，他们的祖宗呢见过神迹，就是上帝的仆人呼召他，他就过河去打，然后他也看到神迹了。但是现在时候离得很近，就说这人心里也饿，当然他更不可能有什么信心。所以说，你其他支派的人，咱还不说，就打仗最近的地方，以法连人没有理由拒绝，因为只有你伸手能帮。就像今天呢，神的仆人和神的仆人家有难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那只有你能帮，你就不，你除了搅扰，除了拒绝伸手，还这么多废话，那么你就活该被咒诅，而且是永远被咒诅。所以耶夫他呢，把所有的男人，激烈的男人都招聚起来，然后攻打以法莲，啊，激烈的男人就把以法莲击杀，因为他们说啊，你们激烈在以法莲和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走的人，啊，他就是在什么，他就跟当年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让这个耶夫他本来想让耶夫他跟那个基甸一样，当年就是软下来啊，说我们所行的比不上你，我们就是你剩下的，是吧？当年呢，基甸在这个急难当中他让了，因为他还要去追那两个王，没有时间跟他们去纠缠。但是耶夫他没有让，啊，耶夫他没有让，其实没有错。圣经说耶夫他是大能的勇士，这个事儿也显出他的大能。大能不光是打外头仇敌的时候，对处理教内事务的时候，该坚决就坚决，该赶出就赶出，该杀掉就杀掉，不然的话，这个教会怎么办？保罗就说了，那些搅乱的人，我就是一刻也没有让他们，为了让神的真理还存在教会中间，其实就是就应该是这样。所以说耶和他是大能的勇士啊，其实真的很难了啊。而且呢，开始争吵到最后这些人被杀掉，你可以说被上帝审判，是什么导致的？就是他说这句话，他说你们不过是你们基甸人，就是你们这些跟亚门人征战不过是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以法莲逃亡的人，那就剩下的人。他这句话让他最终怎么样？不得赦免而死。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句话说是在骂基甸人，其实是在亵渎上帝的工作，知道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一切毒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还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什么意思呢？你不是单纯冲着耶夫他在说什么，他这句话就是把上帝在耶夫他身上的这个工作完全否定了，对吧？他说你这个工作不出于上帝，你这个工作就是很不值钱，就是我们都不屑于去做的事情，是吧？这些人是不是不得赦免？是不得赦免，最后跑到河边求饶装假，最后也没放过，因为他说话他不是在针对人，他亵渎了上帝的工作。因为耶和他要说，我拼命的征战，上帝把这些人交到我，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们不承认，他们说你看这段辩论之后他不承认，他说哎，你这工作都是剩下的，是吧？就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哈，耶稣说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人从来都是恶言恶语。你知道他为什么火急火燎的带着这么多人来攻打耶夫他吗？因为憋不住了，因为里边那个恶果子藏不住了啊，所以就跑过来要吐槽一下啊，要说一下这恶话。所以说啊，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都要句句供出来。什么闲话呢？就是攻击上帝的仆人，攻击传真道的，把上帝在教会的工作，在一个圣灵在一个仆人身上的工作否定为不值钱的工作啊。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益，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什么有罪，是吧？耶稣也说了，圣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不得赦免，乃要当永远的罪。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耶稣他说了，我是上帝圣灵充满我的，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不是，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些人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死的，你要知道吗？而因为这句话死，不是说他口误说这句话，而是他长久以来他就是一棵坏树，他里边就没憋什么好东西啊，所以他才会说出这种的东西啊。所以那么 所以这些年我们见到在教会恶心人不帮助的，他那些话就跟人家说狗嘴吐不出象牙，就非常的恶心，知道吧？然后基列占据了约旦河的渡口，为了以法莲堵住渡口，是为了确保这些恶人一个都不留，是吧？就像之前堵住渡口不让摩亚人和亚门人过去一样，全都堵住，一个都别想逃掉，是吧？这叫什么？这叫全人灭绝。当以法莲逃亡的人说让我过去的时候，你看这最后怎么样？最后自取羞辱，报应归在自己身上。你羞辱上帝的仆人，你羞辱上帝的仆人从圣人那里工作，你最后就要按着自己羞辱的话来羞辱自己。他说，你们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最后他逃亡了，看到没有？是吧？最后他逃亡，这就是永远的羞辱。激烈的男人就说，你是以法莲人吗？他说不是。你看他装假，他不是。原文没有说如果，然后就说他说不是，就这些人都说不是啊，都说不是。就对他们说，你说是伯利，由于不能正确的这个发音啊，他就说西伯利。我来看啊，是伯利是什么？穗子啊，那个种庄稼那个穗子。西伯利是什么？也是穗子啊，穗子。就好比那个不同国家人有时候他说一个话他发不出那个音来啊，知道什么意思吗？这里是个比喻，就证明这两种人他是本质不同的人，他同样念一个词语他念不出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说一个异人他能够从里边发出那种从上帝来的异，因为他本身就是这种，他就说这种话的人。一个恶人他知道这个词他也念不准，他也做不到，因为他里边是恶的，知道吧？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因为两种树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想装他也装不了，因为示伯列和希伯列读起来就是不一样啊，这是个寓意。说他们就拿住他，在约旦河渡口怎么样？原文说宰了他。那时以法莲中扑倒的有42000人，打一场仗这人可不少，估计这些人数得几倍于这个耶夫他和他的跟随者。如果亚门人和亚门人征战的时候，如果来哈这么42000人，那真是大得安慰。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年，就神的仆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不来，搅扰的时候他来了。需要你摆上，需要你奉献的时候，他养尊处优，自私自利，独善其身，明哲保身。但是搅扰的时候，扰乱的时候，威胁邀功的时候，他很会利用自己的势力去威胁人。他们用远超激烈的这个军兵去攻打耶夫他，但是最后败了，知道为什么？因为出于上帝，因为这事儿你做错了，一群无赖匪徒拒绝神的呼召，没有奉献心智，也不摆上，做奉献不行，假冒伪善，抢功劳都是一绝，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我这年看到很多这样的人，这些人。越过自己的境界去上远方攻打上帝的仆人，以法莲人攻打马拿西的基列人，原本是兄弟，都是约瑟的后裔，他攻打的是耶夫他这样的真正的门徒，结局就是在言语不通中灭亡。当审判的时候也像这样，上帝说一下你干的事情，他说不出来，说不准，因为他没干什么东西，他干的都是坏事啊，就好比说你说你是耶稣的门徒，我就说不出来，就这个意思，因为现在你能装，将来你装不了啊。所以说这里的寓意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就说什么样的话，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什么。作恶的以法莲人无法装作行善的基列人，因为这在这个里边，在这个时代里边，这两种人里边本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拼尽性命为神的国征战，一个是想办法算计在神的国作恶。恶人在神的家能不能永远装义人？不可能。我们这件事他装不了，最终会灭亡。当审判的日子，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所以说你知道这些年为什么很多的人被赶出神的国， 是因为他们骨子里边就这样邪恶的人。耶稣说嘛，好树和坏树的比喻，对吧？审判的枝子句句都要供出来，装不了啊，是吧？恶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里就是一个上帝做的工作，很奇妙，就一个词儿，你就是念不出来，因为你不是那里的人，知道吗？同样一个词儿，你说不出来，因为你本质上不是义人，你也不是那奉献舍身，你也不是为上帝征战的人。所以说你怎么说都说不准，在审判的时候恶人没有办法去假装是义人啊，那些假冒伪善不做主公也不奉献，怀着恶心起来攻击上帝仆人的结局就是自取灭亡，永远羞辱，就像这在约旦河边被宰了的这些以法莲人一样啊。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七节到十五节，耶夫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六年，吉列人耶夫他死了，葬在吉列的一座城里。耶夫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七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以比赞以后有希伯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十年，希伯伦人以伦死了，葬在希伯伦地的亚亚伦。以伦以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做亚顿，希列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骑着七十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八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亚玛在亚玛利人的山地。我们看这一部分呀，第二部分，第七节，耶夫他审判以色列六年。基列人耶和他死了，葬在基列的城里。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上为神的国，你可以说在事实上牺牲最大的事实，在六年以后算没有活过第七年。他是一个义人，但他活得很短。他在打完这场战争之后没到七年就死了。在人眼中呢，他没有得到任何看起来是祝福的事情，被妓女所生，被兄弟弃绝，然后在壮年就去世，他的女儿被献作燔祭，他独生的女儿没有留下任何的后代。这就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似的经历。我们的主是完全的义人，被弃绝，最后在33岁壮年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和他呢，这个曾被赶出父家赶出应许之地的人，最后被劫毁了应许之地，他得以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边，他的名字存留在生命册上。从前被人赶出不能继出产业，神把他接回来，因为上帝永远不会抛弃他的仆人和那些为他的道为他的名不顾性命舍弃自己一切的人。要不他可以说是牺牲最大的一个，他和他的女儿在末日必然复活，且有永恒的极大的赏赐啊！所以说耶夫他在这里死了，但到耶稣的时候，这个人耶稣就补上了他所有的啊。耶夫他做以色列士师六年，他仅仅做士师六年，从这个士师记整个来看，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在士师记当中，士师的寿命和侍奉的年限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在神面前蒙恩的程度。如果一个时代的人不对上帝感恩，也不善待神的仆人，上帝就把他早早的收走啊。所以说你看，从这里开始往后的话，士师的年限短了，拯救的工作少了，是吧？即使拯救呢，很多时候是和仇敌这种相持的拯救，很多时候就是说不完全灭尽仇敌，没有再像从前一样太平四十年甚至太平八十年都没有，是吧？都是这样。上帝呢不像从前一样给他们那种长久的平安，乃是让他们活在征战当中啊，就像今天的时代。说在那以后，伯利恒人以比赞起来审判以色列。注意以比赞哈，以比赞就是人身上起的那个疮，水泡的意思， 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洁净的意思。这灰要在埃及变作尘土，在人和牲畜上起了起泡的创，就是泡的意思啊。摩西和亚伦取了灰，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然后就在人和牲畜身上起了什么起泡的疮，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病、痔疮、牛皮癣和疥攻击你，使你不得医治。所以这个人啊，他出身也不好，他出身跟耶和他相似啊，耶和他是妓女所生的。这个人呢，很可能他的特征就是这样的特征：水泡、长疮。就是说在神看来是个义人，但在人看来是不洁的啊，是不洁的，被当成是有病，但是他拯救以色列。然后呢，他被拣选做侍奉，然后上帝也祝福他，他有三十个儿子啊，三十个女儿。而且呢，他把三十个儿子，他把三十个女儿都嫁给以色列周围别的支派的人，然后给他的众子从别的支派人娶来三十个女子。他审判以色列人七年，比耶和华多一年，所以说他被上帝大大祝福。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啊，而且呢，你看到他儿子和他女儿，就是说和以色列其他的支派通婚的时候，这就证明什么呢？其他支派尊重他，羡慕他，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也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娶他的女儿，给他结亲，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把他们女儿娶过来，然后怎么样，把他的信心和他所讲的道就传到其他的支派，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是这样一个意思。说第十节，然后伊比赞死了，被埋葬了伯利恒。在他以后，接着他审判以色列的是希伯伦人以伦，他审判以色列十年。以伦是什么？松节油的意思啊。希伯伦支派里边常有的名字，希伯伦的儿子是希列以伦啊，按照希伯伦的这个家族，希伯伦有以伦族，这是按照他祖先的名字起的啊，他祖先的名字起的。然后希伯伦人以伦也死了，被埋葬在希伯伦的雅雅伦地啊。我们来看一下，那回去吧，那个头。哎，刚才那个，刚才没看到。在这个地方，看到吗？这个地方，对，在这个地方。好，亚伦是公路的意思啊。我们看到他埋葬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后来耶稣起来传道的这个地方啊，希伯伦拿弗他利地啊，外邦人的迦利地。在他以后，接着他审判以色列的是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伯顿啊。我们注意哈，这句话是什么呢？上帝不单纪念这个亚伯顿，而且纪念他的父家希列，是吧？包括那个时代呢，希列还有他的儿子亚伯顿，以及后边说的他那些儿子和他那些后代啊，亚顿，或者翻译成亚伯顿，或者翻译成亚比顿，就是奴隶的意思，像奴隶一样侍奉的意思，就是说在神家像保罗说的多多劳苦的意思啊，一个神的仆人呢多多劳苦啊，因为仆人不属于自己，是上帝的奴仆啊。希列啊，他父亲叫希列，希列是赞美的意思。所以说圣经提到这个亚顿的时候，也提到他的父亲希列啊，因为就是在神眼中的义人啊，他父亲所教导的。然后这个亚顿呢，教授的儿子也是敬畏上帝的啊。他们是比拉顿人，比拉顿是以法莲的一个城镇啊。说他有四十个儿子和三十个儿子的儿子啊，他的后代非常多啊。你看哈，不单你看他的儿子比前些都多啊，四十个儿子，还有什么三十个儿子的儿子，没有孙子啊，那个经里面没有孙子这个词，就儿子的儿子，骑着七十匹公驴，他审判以色列八年。所以这是一个蒙上帝大大祝福的人，而且他在民中是尊贵的，像王子一样骑着驴啊。他审判以色列八年，七十，看到没有？四十加三十，七十，完全的数字，完全的祝福 啊，上帝祝福他和他的后代。所以说你会发现，对以色列人，普通对以色列人的祝福少了，对上帝的仆人的祝福是大大增加，是吧？不断的祝福啊，因为你人也是真心侍奉的嘛，你又不奉献不支持，人也真心侍奉，那你不帮助人呢？上帝帮助人啊。然后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伯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上啊，在亚玛利人的山上。我来看啊，看一下这个地图。先看。这个地方啊，在以法莲山地，这个以法莲山地啊，以法莲山地，好，回去吧。所以说，在这里哈，亚顿和他父亲的名字，还有他众子，都被圣经记下来，都是上帝眼中什么大有信心的勇士，而且是什么？是上帝国度的什么王子？就像那个那两个王说，都是长王子的样式，是吧？都是王子啊！而且呢，他们按照神的命令，击溃了以色列人最邪恶的仇敌，谁啊？亚玛利人。他能把坟墓建在亚玛利人山上，就证明亚玛利人早就被征服了。这是一种极大的祝福啊！所以说呢，从伯利恒人以比赞开始啊，这个祝福开始偏向转向神的仆人啊，因为他们既不向上帝感恩，也不真正的去支持上帝的仆人。所以说，当所有的人不敬畏上帝、不感恩、不善待神的仆人，今天说不给他们奉献、不支持的时候，神就亲自祝福。我们知道，在我们传道的路上，我们在这个华人圈子，我们传道很多年，我们真的见过这些，就是说，哎，真的不奉献，或者是撒泡俩枣，但是最后上帝都是大大的祝福，帮我们度过了很多的难关，啊，所以说呢，耶稣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看，十世纪到了这个时期，转向一种状态。就是事实侍奉的时间短，以色列人遭灾的时间长，但是事实和他的家蒙的祝福是越来越大，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谁敬畏上帝，上帝就赐福他。即便他让他的仆人经历患难，但最终必他必拯救他们，也会祝福他们的家。这就是我们从圣经所看到的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